徐良夜探莲花寺，宝刀战群寇。这晚上啊，真是凶杀恶斗。山西雁白眉徐良刀劈了小温侯徐昌，又大战双枪将五万峰。五万峰那也是绿林之中的佼佼者，双枪的招数惊奇。徐良呢，为了利在速战，贪功的心切，所以刀里加镖，就给五万峰来了一下。徐良打暗器，那是老祖宗啊，谁也比不了。不然的话，他怎么叫三手大将？人本来就两只手，给他起这个美称，就是说他手快，好像三只手似的。徐良在打暗器方面那下过苦功，那不是嘴上吹气儿。十几岁的时候，二五更的功夫，一天也不落呀。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香头，一手三暗器，正打、反打、睁眼打、闭眼打，向来是标无虚发。但是徐良呢，平日不使暗器，他总认为啊，使用这东西不是真能耐，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发飙。今天因为自己一个人面对强敌，就得用暗器做帮手，故此他才发飙啊。这只镖正好盯到五万峰的梗嗓咽喉，耳轮中就听见哎呦哭疼，这个老则是仰面摔倒，手抛脚蹬。徐良往前一根步，把镖碎的拽住，砰，把金镖拔出来，把掌中大环刀一晃，啊，算了，你上这活受罪，给你来个利索，手起刀落，把人头砍掉。白眉徐良把这只镖的血迹擦净，带在镖囊之中，点手唤群贼，啊，你们哪个还来？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莲花寺就开了锅喽。哇，这群贼一百来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是颜色更变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徐良可太厉害了，手底下又狠又干净，要这样下去到不了天亮，我们这些人全得让他给收拾了。心眼多的就往后退，哎，觉着没底的也不敢过去动手。单说庙里的俩方丈，大莲花海青，二莲花海红，两个人手舞齐眉棍，问两旁各位，哪个过去给吴老寨主报仇？哪位过去斩徐良？谁过去？越问这帮人越往后退，还有几个怪可笑的，把头一低往墙上一靠，假装睡着了。呵，把海清跟海红气的鼻子都翻个了。 心说这些胆小怕事的东西刚见着点血就吓得魂飞派散了，看来就得指着我们弟兄了。大莲花跟二莲花一商议，三哥俩谁过去？二莲花说话，哥哥用不着您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亮一个徐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把他交于小弟。说话之间，二莲花一晃齐眉棍跳到徐良眼前，先练了一趟罗汉棍，然后停身站住，高声喊喝：阿弥陀佛，徐良啊，小辈，都说你背叛武林，都说你手毒心狠，今日一剑一点都不差，没想到一伸手，两位债主双双毙命，都死在你的刀镖之下呀。徐良，你可别忘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今天这莲花寺就是你的归宿，贫僧就要给死者报仇雪恨。结果举火烧天往下就砸，徐良闪身行往旁边一躲，哎，大环刀一翻个把齐眉棍给压住了。徐良的意思呢，压住之后紧跟着使顺水推舟，刀刃朝里，刀背朝外，往里一推，奔他的梗嗓咽喉。哪知道二莲花可不白给呀、啊！就见他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去你娘的！往外一扑棱，徐良这口刀，啪，把老心震的是膀臂发麻，身子横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出去七八步啊！刀好像没撒了手。徐良一扑了脑袋，这个王八绿悄悄的，好大的力气！徐良，你想我可就注意啊，看见没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我要不留神注意，今天这条命就许交代到这儿。想到这儿，抖擞精神，与二莲花就站在一处。这个二莲花呢，个儿大，他有劲儿，使的棍子又沉，使的是一力降十会。说我有力气，我比你会十样拳强。两个人动手，谁力气大，当然要沾光啊。可徐良呢，由于使的是刀，不敢碰人家的棍，力量方面不如人家大，就得使巧劲儿。所以呢，徐良使的是一巧破千斤。二人交手打到四十多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徐良鼻子尖可就冒了汗了。老徐打着打着，偷眼往天空上看一下，他一看七星转了个，现在快到四更天了。徐良一想，我连晚饭都没吃，饿着肚子在这站群后，面对这么多的强敌，一会儿非把我累趴下不可，要这样打下去没我的便宜。对了，今天我来个大开斋吧，我把我的暗器全抖了出来，这会儿不使什么时候使？徐良想到这里，唰一刀奔二莲花的面门。海红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一架，徐良是抽刀便走。明明是假败， 跟真的一样。就见徐良一劈了腰，噌，窜上西面的高墙，嘴里还说呢：“老和尚果然厉害啊，桑西人不是对手，我要走了啊，再见再见。”往下一蹲，那意思跳到墙外好跑。二莲花上了当了，认为这徐良真要跑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是压棍就追呀、啊！丑鬼，哪里走？把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！往下一哈腰，他就蹦起来了。一时之间，他也想蹦到墙上，可就在他脚也离了地了，还没蹬到墙头上，徐良的暗器也发出来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嘛。徐良就拽出一支镖来，叭一点寒星，扑奔二莲花的梗膛，那往哪儿躲呀？二莲花这身子在空中悬着呢，一抬头一看，徐良手一晃，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，心说不好，再想闪躲就不行了。而抡中就这样噗这一行，这只镖正钉到梗嗓之上，由于徐良用力过猛，钉进去有三寸多深，二莲华的身子扑通一下栽在院里的仰面摔倒。徐良一纵身二次跳下来，手起刀落啊，噗，把他的人头砍掉，把镖拔出来，鲜血擦净，带到镖囊。徐良溜溜达达又回来了，
嗯，你们哪个还来？哇，
又开了锅子。大莲花海清一看，光光直跺脚，哎呀兄弟，嘿嘿，你死的好惨呐、啊、你怎么就不注点意呢？兄弟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愚兄给你报仇了。超鬼呀、啊、你别走，呜，奔徐良就打。徐良并不打话，晃掌中大换刀与大莲花又站在一处，五十回合未分输赢，徐良仍然采取方才的办法。但是你再使败中取胜，人家就不上当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得改变战略。因此徐良打着打着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大环刀交的单手。我说大和尚先别打，我说两句，说完了再打。弥陀佛，你我二人有什么话可说？我说大师父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今天莲花寺这场战斗可谓英雄大会，我呀还没吃饭呢，我打算找个地方填饱了肚子，然后咱俩再接着打，你看如何？
呸，没那么便宜，你走不了。
面子事儿，不是老师傅，我给你行个礼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你这么的高的武艺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吃口饭一会儿都回来。
小子，你少说废话，你想借这机会溜掉，没门，找我。
我大莲花，你这个人太不讲情理了，我给你行个礼得了。
说话之间，这徐良双腿一屈，往下一躬身，看那意思像请安。你没看那舞台上行礼， 一条腿在前，一条腿在后，身子往下一拱，手往前一伸，这玩意儿叫请安呐。大莲花呢，就认为徐良是真的，
就一愣。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中了徐良的计策了。原来徐良要打一种暗器，叫锦被低头，花装弩。这个暗器在后背上背着的，要不怎么大伙一看徐良这人怎么腰都直不起来三道弯呢？原来他后头背着东西，显着发鼓，这腰板就不挺实。这种花装弩在猪筒子里头装着，这猪筒子粗细比鸭子儿差不多少，长着下一尺四寸，斜着在身后的背着，里边这颗弩箭长着下九寸，弩箭的头是纯钢制造的，长一寸五，反愣透下坠呀。慢说打到人身上，就打到钢铁上面也能打他个眼儿。这弩箭在猪筒里头用黄别着，筒子的下边呢有一股了铜链，铜链的头上有个环，用衣裳一盖谁也看不见。用的时候把左手伸到背后拽住这环一拉，里边消息就犯了，这弩箭就可以喷出猪筒，想要打什么就可以打什么。但是练这种功夫太难了，他不是手扔的，是凭这个人的感觉才把他发出来的，不下一定的苦功是难以奏效啊。徐良想当初光练锦被低头花装弩就花费了2年的时间，打起来非常有把握。可徐良呢必须得低头哈腰，这弩箭才能往前打，不然不打到天上去了。他假装请安，往下一低头，迅速的把铁链这一拉，里头消息就犯了，耳轮中就听嘎巴，从肩头上射出这只弩箭，直奔大莲花。这海清呢，虽然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，但是他也加了注意了，他知道徐良善打暗器，就是加注意想躲是躲不开。他就听见嘎巴一声，一点寒星奔自己来了，吓得大莲花一扑了脑袋，哎呀，稍微慢点，这只弩箭正好钉到左眼睛上头，眼是人的心苗，这玩意给扎上谁也受不了，噗这一声把左眼给盯坏了。大莲花疼得嗷一嗓子蹦起4-5尺高来，要按理说呢就把眼打瞎了没事儿，他赶紧调治，要不感染他这条命能保住，但是他太疼了这玩意儿。大莲花把棍子也扔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人，他就糊涂了，你倒把这弩箭拔出来。他这一着急拿着拳头往里头钉，就像钉钉子差不多长，哎呀哎呀哎呦，梆梆梆，本来打的不深，这一定可深了，刺穿脑骨和脑子，这家是一命呜呼，死于当场。大莲花这一死，院里的人心当时就散了，这叫树倒猢狲散啊！哥哥兄弟了不得了，快点跑跑啊！各奔东西，纷纷逃窜。徐良压大关刀，假装追，在这干跺的脚不出步，
哪里跑哪里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其实呢，徐良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，主要的几个头领全报销了，别人也就算了，群贼全都惊散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徐良把大莲花的脑袋也剁下来，拎着刀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他转了一圈，发现没有藏着的贼了，二次又回来。徐良一想怎么办呢，按理说死了这么多人，我得到本地官府报案呢、啊、这得报官呢、啊、可徐良又一想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，我再跑到官府报完案回来，再验尸，再查明情况，然后再处理，再放我走，起码就得俩月。如今我100天的假期眼看到了，没工夫跟他们扯这份蛋，算了，一把火烧了就得了。徐良想到这儿，奔厨房，在厨房里头翻出不少油来，管的是豆油、菜籽油，什么油呢？就泼到大雄宝殿的各角落。泼完之后，把火扇子拿出来了，一晃，噗一声，火着了。那阵那建筑一般都是木结构的，而且这大雄宝殿竟是幔帐旗幡木质的家具，沾火沾油有个不着吗？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！徐良把这几具死尸全扔到火堆里头
啊，行了，叫火把你们烧了吧。
他往后一退，退到天井当院，抱着肩膀在这观看火势，等烧个不得灵我再走。就在徐良看热闹的时候，冷不丁的后背有人击了他一掌，啪！随着这一掌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徐良，好小子，胆大包天，刀伤人命，还敢放火烧庙，你也太歹毒了，休走，某家宰他。”这下把徐良吓得可不轻，他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因为刚才转了几圈没人，我这是谁？听声音还非常熟悉，老心往前一窜，唰转过身来，定睛瞧看，一看呢，徐良乐了，还跟绿球球的，原来是你啊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后边来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俩，借着火光看得非常清楚。拍徐良的这个主比徐良的个儿矮着半头，但是长得非常结实，五短身材，车轴的汉子，往脸上看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双眼爆皮儿，小伙长得挺带劲，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硬撞金，鬓插英雄球，周身上下穿着圆青色的短靠，大衣脱掉，卷成麻花式斜背在身上，手中擎着把龟苓七宝刀。这小伙是谁呀？正是山西燕徐良磕头的把兄弟，小义士艾虎。在艾虎的身后站着个小孩，说小孩也有17、18岁了，长得面如浮粉，一身短靠，手中提刀。你不注意看，这小孩啊，长得像个姑娘似的，但是仔细看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百步的威风，是个标准的美男子。这小孩是谁呀？正是山西燕徐良在南阳府收的徒弟，小侠龙天彪。
徒弟也来了。
徐良闹了场虚惊啊，赶紧把金丝大关刀归鞘之后，来到爱虎面前。
老兄弟，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？
爱虎乐呵呵的把宝刀也归鞘，跪倒在地给徐良磕头。三哥耶，三哥一向可好，小弟有礼。爱虎磕完头站起来，龙天彪过来，
师父，您都把我想死了，我做梦都梦见跟老师在一起，我给师父问个安吧。
徐良把他也拽起来，
问你们爷俩是从哪儿来？老兄弟，怎么到这儿？
三哥，你倒图个清净，游山玩水，看把你美的，闲的你没事跑到这烧庙玩来了。你可知道开封府出事了？我们奉包大人所差，专门找你来了。你这找了你几天了，才在这儿把你给遇上了。三哥呀，快回开封府，出事了。
爱虎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，是真的。
徐良闻听此言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。哎呦，他心中一翻个，暗想怎么了？开封府出事了？
不能啊！
开封府那还了得？咱不说别的，光这些侠义英雄就不下四五十位。可我放假走了，别人没放假，在家里的留守的人很多很多，他怎么会出事呢？要一想，没出事儿，我老兄弟不能来找我，这是真的。难道一说包大人出了什么差错了？
徐良心中着急，这回啊，鼻子尖可真冒了汗了。
老兄弟，你快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
三哥，看把你急的那样，就在这儿说呀，
咱得找个地方。
容小弟仔细跟你讲讲。
啊，好好，咱们到，哎，这么办吧。咱们离这个火场远一点，到偏殿落座，你跟我说一说。
行行行行，咱找个地方。
爱虎告诉龙天彪，天彪，你在院巡逻啊，看看这个火势烧到什么程度，哪块要不旺，你再给泼点油。我跟你师父找个地方，我跟他说说啊。
哎，龙天彪在这寻风放哨，
爱虎把徐良领到没人的地方去。老心儿脾气啊，你看来挺绵软，实质上也是性如烈火呀。还没等屁话坐稳的，他就催促爱虎：“
快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三哥耶，你要不问还则罢了，你要问是这么回事。
小意思不说还差点，
爱虎从头到尾一讲经过，把徐良急得蹦起来多高啊。把徐良啊没急死。
老兄弟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弟兄赶紧走。